中国人大会议上个月底审议通过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这个是该法自1992年实施近30年以来第二次的大修，上一次的全面修订是在2005年。新的修订草案内容将男女平等是纳入了基本国策的教育，并且回应近年来中国社会关注的性别歧视、防止性侵、性骚扰、家庭暴力、拐卖以及是绑架等妇女维权热点的问题。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一共是有10章，共86条，自2023年1月1号起是实施。修订草案指出，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人身亦是人格的权益，妇女的人身自由受侵犯，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以及是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特殊治疗的时候应当是征得妇女本人的同意，向妇女同佢嘅家属或者系关系人意见不一致嘅时候，应当尊重妇女本人嘅意愿。法案当中亦都明文指出，禁止拐卖、绑架妇女，亦都禁止收买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嘅妇女，同时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佢实施性骚扰。受害的妇女可以向有关的单位以及国家机关是投诉，接保投诉的有关单位以及国家机关应该是及时处理，并且以书面告知处理的结果。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在北京从事第一线妇女维权工作的社工施小玉，她今年31岁，因为安全因素使用化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的修订草案是一部纲领性的法案，虽然里头提到的各种妇女应该是享有的平等权利，但是不够细致，以致对妇女的实质助益是有限。他表示，在他实际介入协助处理各式性骚扰、性侵犯或者是家庭暴力的个案的时候，经常是要同警方、公安部门打交道，或者是当家暴性的性侵案进入是司法程序之后，在诉讼的过程是需要向警方或者是社区人员取得一些的相关资料，但是对方时常是会以这个是他们家的私人的事情，我们是不适合介入为理由拒绝提供协助。施小玉表示，亦即是说，即使是中国有了一部妇女权益的保障法，里面亦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实际上这些的条款未有具体规定到如果这些的部门不配合执行的话，会有些什么的后果和惩罚。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些好像是宪法一样的精神性纲领法律，只是告诉大家知我们中国是有这个的法律。施小玉还表示，他接触到最多的投诉个案是关于家暴、性骚扰、性侵害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的问题，但是不同阶段也都有不同的变化。他说，在2018年全球掀起 Me Too 我也是的风潮的时候，他们接获很多讲述自身遭到性骚扰的经历的个案，占了投诉的案件的一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他们接到更多的是关于家暴方面的案件，现时即是各类投诉都有，有受到亲密伴侣的缠绕等等，有职场性骚扰，亦都有亲密关系里面是遭到性侵。方小姐今年38岁，在南京从事文化工作，目前仍然单身。虽然她本身从来是未有遭遇到性别歧视的经历，但是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企业普遍不太喜欢怀孕的女性，更加不要说是二胎。她有一位好的朋友就是受害者，她说他的朋友在怀第二胎的时候，主管经常是有意无意之间是透露请假产检会造成其他人的工作负担，给予他脸色。他说，虽然国家是有法律保护职场当中的孕妇，但是实际上当他的朋友生产完之后再返回去上班的时候，公司用各种的方式是刁难他，请他是离开，最后那一位的朋友是失去了那份的工作。方小姐认为，修订草案应该是通过各种的激励机制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分析人士话，中国新修订嘅妇女保障法涵盖范围广泛，从立法嘅精神嚟睇，值得肯定。但系唔理响边一个国家，法永远都只系一个最低嘅门槛，如何具体落实更加系重要。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会所嘅副教授沈秀华系中国性别研究嘅专家，佢肯接受美国知音采访嘅时候就表示，中国过去响毛泽东时代系喊出妇女能顶半边天嘅口号。但事实上，好多研究显示，中国妇女在当时社会主义下亦都没有真的撑起半边天，但是他们至少在公共领域仍然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但是我们很多研究看到是说，确实在近来后女性的很多权益，
沈秀华表示，但是经改之后很多个女性权益是往后倒退的。他表示，在中国经改之后，中国资产私有化的过程造成了国家退家庭进的结果，比如是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就是退回到以家庭为核心，这个时候女性就很容易落入了到传统家庭的角色里面，女性公共参与的空间因此而逐渐限缩，薪资结构和权力分配也都越来越差，男性在经改里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远远是高过女性，议员性别的角色更加被强化，女性被要求回归家庭。沈秀华表示，虽然修订草案强调男女平等，但是实际上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脉络下，当局不断强调孝道，女性比从前更加被推回到传统的家事领域。中国现时又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家鼓励生育三孩政策，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系修订草案有提到不能够强迫女性生育，但是在国家、社会、家庭、亲友敦促女性多多生育的情况底下，无形中造成了妇女有更大的压力。在双薪家庭的趋势之下，女性又不得不出来工作，所以中国女性处境越来越艰难。此外，他还说，当家庭要承担更多个人照顾与生育的责任的时候，不单止是年轻壮年的中国女性在照顾方面的工作会加重，年老或者是退休的女性的照顾工作也都会增加，因为她们要帮忙儿女照顾下一代，还要照顾自己的伴侣。
政治目前的走向是跟她这个法的走向其实是矛盾的，她现在政治上推动的一些以家庭为主，
沈秀华表示，就是说中国政治目前的走向是跟他们这个法的走向其实是有矛盾，在现时的政治上推动的一些以家庭为主，要求女性负担起更多的家庭照顾各个方面的家务，但是同时女人也都要出来工作，但是现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执政的部分还有整个执法的部分，我所看到的那一个准则是要有要求落实到县级，那个地方政府会怎样去落实到各个层级的政府，这个就变得很大的疑问。他还表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不允许公民社会的存在的时候，哪一个来监督执法成效，而监督机制又是什么东西？他相信这个应该是所有人都会有的一个问号。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指出，妇女有权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全国以及地方人大代表当中要保证有适当的数量的妇女代表，国家机关等在选拔以及任用干部的时候，应该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让适当的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的职务。但是在上个月选出的中共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没有一位女性，这个是打破了过去二十多年以来的惯例。在美国的中国女权运动倡导者吕频在接受美国知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过去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面有一位女性，亦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没有实质上的作用，因为女性代表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有可能推动一些妇女权益的工作，所以若然想指望这一两名的女性代表的存在就能够推动妇女工作，是不可能亦都做不到。他还表示，外界若然以为过去的政治局里面有一位女性代表，就意味着当时的女性地位比现时高，这个也都不是真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女性和没有一个女性，她不会给中国的妇女权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带来的变化只有一点，就是说以前 政府比较在还觉得需要做这样的表演。
从这个角度来
讲，
香港女性是母女性，她不会给予中国的妇女权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她带来的变化只是有一点，就是话以前的政府还是比较觉得需要做这样的表演，今日的二十大的时候，政府党觉得自己不需要再做一个表演。我觉得关键就是在这一度。吕鹏表示，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出台至今没有发挥过任何的作用，我们怎能够指望这次的修订能够给予妇女权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推动。他还说，威权国家的文书往往写得非常之冠冕堂皇，但是文宣和实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认为，如果轻信威权国家的文书言辞，就会有很多的失望。中国民众在这一方面已经是受过了足够的训练，不会相信，亦都知道这样的法条言辞是无意义。吕鹏说，女权团体十分之开心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但是这个无关乎政治局里面有没有一位的女性代表，而是在于女性能不能够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公开谈论自己的关心的议题。这个是中国女权运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话语权一旦是被剥夺，很多的权利就无法伸张。他说，倡导女权的账号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几乎都全部被禁言，而这个只是被中共剥夺话语权的众多群体之一。当中共本身的威权加深和公民团体协商的空间已经不存在的时候，若然仲设想政府立法可以如何促进妇女权益，无疑是与虎谋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